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嘉宾林慧明律师呢，为您介绍一下家庭暴力禁止令及其实际约束力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一下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杰森早上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林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哈。在今天的一大早呢，我们看到有听众呢已经打电话来在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久等。刘先生您好。那么可能这位听众不在电话旁，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嘉宾林慧明律师这儿哈。林律师，我们知道哈，家庭暴力禁止令呢是一个受到家暴的受害者呢他们向法院申请的这么一个禁止令，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哈，昆士兰警方说呢，一位家暴的受害者叫凯利·威尔金森呢，他在被害前至少两次就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呢与警方联系过。我就特别想让您介绍一下哈，这个家庭暴力禁止令除了他这个定义哈，包括比方说以前的这种身体虐待，也包括这个高压控制哈，它的这个实际约束力到底有多大呢？
好的，谢谢杰森。关于您刚才提到的凯利·威尔金森这个案件，其实在当地还引起了不少的这个轰动跟影响，因为他其实在被害之前已经就家庭暴力的问题进行沟通过并且反映过，但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还是最后不幸的遇害了，所以又将家庭暴力的问题回到了社会的一个关注面。那么在澳洲呢，对于家庭暴力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它可能超出了以往大家对家庭暴力的一些理解。那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可能认为夫妻或家庭成员当中的纠纷啊属于内部矛盾，就外部人啊特别是警方你不要来管，我们也没有上升到刑事的这个层面。
对，家丑不外扬嘛。
对，有这个传统观念，但在澳洲呢，对于家庭暴力的定义非常广泛，并且呢非常的敏感，并且呢它这个入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 order 的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家庭暴力的对象呢也从夫妻呢拓管到了亲属、事实婚姻、亲密关系、同居关系、照顾关系以及亲戚关系等等。
真的是就是说比较宽泛哈，就是是不是因为比较宽泛，所以说呢即使比方说自己手上已经申请到了一个家庭暴力禁止令，期间比方说跟警方联系了，那么是不是也会导致比方说宽泛导致会被忽略呢这种情况？
我们也要回到去看在案件当中到底家就是施暴人他拿到了什么样的家庭保护，有些是类似于比较 general 的比较宽泛的，像您说的 good behavior， 也就是说对这个受害人要有良好的这个行为，有一些呢就会比较的强制，比如说你一定要离这个受害人是100米居住场所或者工作场所100米以外等等。那么此外呢，其实澳洲对于家庭暴力的这个定义也是非常广泛的，这个行为除了我们常认为的理解的身体虐待之外呢，还包括性虐待，还包括情感虐待，还包括经济虐待，还包括一些比如说宗教信仰上的自我价值上的语言虐待等等，这些其实都可能被列为这个家庭暴力的范围之内。有些呢可能是突然爆发的，比如说身体攻击啊，使用武器啊，攻击儿童啊，剥夺睡眠啊等等突然爆发的。有些呢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甚至包括我们去年的一个名词 PUA， 或者是通过语言或者精神啊去尝试控制或者剥夺一个人的思想或者相对的一个自由。嗯，对啊，这个
PUA 曾经一度在网上还比较热议的一个词哈。嗯，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比方说受害者报警了，嗯，这个流程大致会是之后的流程大致会是一个什么流程呢？
嗯，谢谢杰森，这也是听众朋友们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假设这个施暴暴力呢是突然之间的，这个导火线突然爆发了，那这时候我会建议这个受害方他一定要马上报警，甚至有时候邻居们听到一些声音很嘈杂甚至吵架，邻居其实也会报警，这时候警方会尽快的赶到这个现场，那根据当时现场的情况呢，将当事人带回警局或者是现场就问话
去做笔录。那一般呢会问多方，比如说施暴方、受害方以及相关的证人或者是邻居等等，如果确认是家暴的话呢，警方会很快的向施暴方出示警方保护告知书，以防这个施暴者再次对这个受害方进行这个伤害。如果情节严重的，也会施加一些条款限制，他们的接触，接触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可能离家或者离这个受害方工作场所 50米啊，100米啊等等。此外，如果这个性质比较严重，比如说拿武器了，或者是伤害到达一定的程度了，那么或者是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那么这时候呢，警方也会根据这个性质啊，来决定是否另外提起这个刑事诉讼。那么当受害方收到这个保护告知书的时候，也有可能当地法庭也会给予这个开庭的通知，给予这个施暴方 一次去回应的这个机会，就告就去告诉法庭这个背后的这个事实是什么，是否有什么要回应的一些事宜。那么还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受害者举报了家庭暴力的事件，警方可能就会接管这个此事，作为这个家庭保护令申请方，而当事人受害方他往往就已经不是申请方了。如果这时候我们经常知道，有时候 夫妻可能回家又和好了，我们常说的床头打架床尾和，对，这时候可能有打电话给警方了，说哎昨晚的事情没事的没事的，内部就可以解决掉了，这时候警方有可能不会听取这个受害方的一些建议或者是由他完全来决定是否是撤诉与否的，因为这时候警方已经是申请了，警方会有他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受害方需要得到相关的保护，这也是警方的
这个自己的职责以及意义要保护到这个受害方，有时候受害方也会因为种种压力而被迫可能是打给警方说可能要撤诉，警方也是为了防止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对啊，确实是啊，但是呢这一点呢也是很多人就是说受到虐待之后不乐意报警的原因啊，就是可能不是确定这段关系会不会结束，所以呢心里面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掣肘吧。 就是说如果报了警的话可能引起自己的伴侣比方说将来留了案底或者是留了什么记录，将来他这个找工作啊什么的就业不是很方便，会不会这样呢？对，
您考虑的特别的实际啊，甚至还包括孩子的关系抚养的关系，还有包括比如说施暴方可能是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他也担心 那如果家庭收入主要了，那自己跟孩子包括家庭可能生活也更困难，也包括可能家属之间的这个看待会觉得哎怎么跟你生活在一起你还把这个我的孩子弄到警方去，就种种我们可能传统观念上的这种压力啊或者环境啊使得受害方可能将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屈居于这样的压力或者传统的观念下面去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怎么说呢， 很难解的题哈。对，也是可能法治观念在提高的过程。嗯，非常感谢来自奥斯洛帕纳奥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澳洲高等法院注册律师林慧敏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林慧敏律师为您聊聊家庭暴力禁制令及其实际约束力的法律知识。 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1 1300-799-3231来参与我们的热线节目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早。
你好，久等了，请讲。刘先生，哎你好。
我有一个案子是在仲裁那里跟建筑公司，他们给我盖的房子就盖得很差，有问题，现在我上到仲裁那去，有些什么事项我需要知道的。嗯，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好，那首先呢，您肯定是有本建筑合同，您跟他之间有本建筑合同嘛，已经签署生效的。嗯，对，有。 有本建筑合同，然后呢，此外呢，您肯定是有相关的纠纷，然后跟他有不能和解的一面，所以呢，大家会走到仲裁这一步。我想请问一下，您这纠纷主要是建筑的质量啊、材料啊，还是付款上面？是您的建筑的质量，质量上面。好的，
对，质量上的，他也承认有质量，
可是现在我是说，我要要求他赔偿，我不要他修他补那之类的。 了解了，首先呢，在澳洲呢，相关的建筑商呢，它是有自己的建筑协会以及建筑号码执照的。那这样的建筑协会呢，往往都有相关的这个保险的。那如果他是自己的这个财政能力，或者是自己认为对于事实双方是有纠纷的话，首先第一步，您可以去寻求第三方的一个认定，来认定这个质量上确实是有不符合相关规范的地方。这样我们首先把事实认定给搞清楚，就第三方的专家认证报告。 第二步呢，如果他是因为财政上或者这个事情上已经认定了，但他因为财政上而付不出的话，您可以寻求协会的帮助去走他的这个保险。一般建筑都会有保险的，当他们自己无法偿还的时候，他们保险公司可以进行偿还，您可以主张他的保险，这是第二步。那如果在仲裁方面的话，
您刚才马上就要走到仲裁嘛，如果走到仲裁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性价比非常高的方式去解决双方的这个争议。那这时候您就可以拿出这个第三方的专家认证报告，以及拿出您可能会去主张他的保险公司的这个索赔的这个申请书。那这时候呢，您可以给予他的一定的压力，双方尽
可能的在仲裁这个阶段就达成了和解，不然如果走到诉讼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并且是金额昂贵的一个解决纠纷的解决过程了。嗯，谢谢刘先生。
好的，好的，谢谢您。
那么线上有多位听众在等候哈，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想请林律师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法院发出什么样的命令可以保护到这个申请家庭暴力禁止令的这个人士呢？
这也是听众朋友可能经常会问到关心的问题。那一般这样的禁令的内容呢，可能有以下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 good behavior 要友好啊、尊重啊的行为等等，以及不得伤害或者威胁这个受害人，那以及不得接近受害人的住房啊、学校啊或者工作场所多少米等等，也包括不得与受害人联系，包括电邮啊、短信啊等等，也包括不得损坏或者威胁损害受害人的 财产啊，以及宠物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受害令的内容。如果施暴人再次违反这个受害令的话，那可能就会引申出这个刑法的这个问题了，就不再是民事上的一个 order
而已。所以这个禁止保护令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就是家庭暴力因为家暴的原因而，比方说两个人分开的话，分居甚至离婚的话，会对之后的财产分割有影响吗？
会有一些影响。家庭法院在决定财产分割的时候，会根据请中一方如果曾经受到过家暴是受害方，会给予相关的这个倾斜。但这种倾斜呢，可能不是这种决定性大量性的这个考量因素，但确实会有这个家暴施暴令对于财产分配做出调整的一定的这个考量。
多多少少有一点经济制约哈，
是，
非常感谢林慧明律师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79-3239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么这一位是王先生。
对。
哎，久等了，王先生，您请讲。
就是我儿子和我和他前妻离婚了哈，我们是小孩的爷爷奶奶。那么我光听这个专家谈到，就是说家庭暴力，那么他前妻为了不让我们看我们的孙子，他反告我们，说我们对孩子对他和孩子实行家庭暴力。其实我们是
谢谢您，王先生。那首先呢，前期可能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前期可能因为婚姻破碎的原因，跟孩子婚姻破碎的原因，而选择认为爷爷奶奶看孩子可能对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人身安全的考量啊等等，所以他申请了家暴令。但您要注意， 对爷爷奶奶一个申请家暴令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家暴令和一个事实情况了。那这时候我会建议您，如果收到相关的家暴令通知的话，一定要做出一个及时的一个回应，不要让这个家暴令成为一个临时家暴令，变成一个最终的长期生效的家暴令。那这时候您是有机会向法庭去递交相关的这个文件的，我们叫做 response 跟 affidavit， 也就是您的宣誓书，去告诉法庭这些比如说对方指出的一些事实您是否认可，对方指出对孩子的一些影响是否认可。那如果不认可的话，那您到了您的这个环节需要提供一些证据来说服法庭，那法庭呢会有一次这个 trial 或者是 hearing， 就是一个开庭的一个听证会或者是一个庭审，来倾听双方的这个证词，审阅双方的证据，来最初做出这个决定是否爷爷奶奶有相关对于孩子的不健康的这个或者人身安全的这个影响。那一般来说，这个爷爷奶奶如果没有人身伤害对于孩子的话，其实这样的 order 在市场上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认为 如果您接到了相关的通知，或者说 order 已经下来的话，您一定要保留相关的权利去回应这样的 order， 不要让这个 order 进行生效了。不然的话，确实，如果生效了，那您就一定要遵守这样的 order。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懂英文，所以说呢，我们只接到了这个什么家暴令还是什么，完了后到法院去了，法院完了后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又跟法官交流的时候就提到一个什么问题，法官说其实爷爷奶奶不可能对孙子孙女实施家暴，但是他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那么他告你了，那你就得就是说意思就得接收，所以说就是说
你没办法去呢，因为他是孩子的监护人。所以说，那这里呢，可能有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刚才讲到您可能现场被指派了一名翻译，那对于此类案件，特别是家暴上的指控啊，其实它是蛮严重的。那我认为呢，您除了得到相关的翻译之外，我还是建议您要有专门的律师给予您一定的法律建议，甚至是代表您去出庭，这样会使得您的权益 最被保障，并且使得您不会错过庭审并且文件当中任何一个细节。如果是现场的翻译的话，它其实仅仅是对您那15分钟的内容进行一个英文到中文的一个交流上的一个表达，这是第一点我建议您需要注意的。第二点，首先爷爷奶奶受到家暴令的这个几率其实非常的低。那此外呢，前期他作为第一监护人，他是有可能看到孩子是否安全或者不安全的一些考量的，但是
不代表着前夫前妻作为第一监护人，他就有权利说要发出无限制不合理的一些家暴令。我认为这里是否是在理解法官的这个意图上面有一些偏差？那这时候我还是建议您需要去回应到法官。那我不认为法官会说他是第一监护人，所以他提出了您就必须要接受。我认为您还是完全有权利去回应家暴令，去告诉法官您的认知以及您不应该接受家暴令的一些原因的，王先生。我认为您这个案件是有一定的基础去回应的。
王先生，是这样的，年纪大了，在退休上再来了，他也没有这么的律师这么贵，你打官司你也打不起呀。所以说最后他当时法庭上好像调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不允许看孩子，就完事儿了。
我想这也是的，王先生，范例的，我想这也是很多当事人或者是听众朋友们也担心说，澳洲可能请律师特别贵啊，所以在家暴法方面是有 legal aid， 也就是 法律援助， 他们会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法律咨询的，并且他们也可以代表您出庭的。所以呢，我建议您呢，在会后呢，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给您一些初步的法律建议。此外呢，您也可以联系当地的这个法律援助。
嗯，
那我最后就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暂时放弃这个孩子是在18岁之前我们不能见呗，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一般不会这么久的，一般可能是2到5年之间，具体的话可能要麻烦您看一下那个 order 里面会有具体的日期告诉您这个 order 生效时间是多久。嗯，好的，是的，好的，谢谢王先生。那么建议您呢去申请一下
legal aid 或之后呢向律师寻求专业的法律建议。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林慧明律师，我们声明呢本节目的仅供一般性参考，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29-3231，1300-7929-3231来向我们的嘉宾先生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接下来接听这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周女士，周女士您早。哎，您早。久等请讲。我有个问题。你好，周女士。你好，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超过10年，由于各种原因，然后我辞职不干了，但是在我工作期间，有一个津贴，他长期没有给我，现在我要求他们给我补上。他没有给我回应。如果这个钱要不给我补上，我应该怎么做？好的。
您刚才周女士您好，您刚才提到的是有一个周期的工资，他没有给您支付是吗？不是工资，是那个津贴。
哦，津贴，什么方面的津贴？我没听清您说什么。是什么方面的津贴？就是工，听不清。就是工作期间，然后我在工作期间，我这个工作它有一个补助。嗯。
然后这个补助不是特别多，每天几块钱那样，但是他我工作的10年期间，他有一大部分没有给我。好的，了解了。是雇主，如果是雇主需要给您的一个津贴，但是他没有在应该合理的时间之内支付给您的话，那您可以有两个途径，我认为是比较常见的。第一呢，您可以跟这个雇主或者雇主的人力资源部门取得联系， 去双方相对于和解的沟通这个问题，并且呢出示您当时的雇佣合同，告诉他明确里面明确规定了您可以拿到有权利有拿到一份雇主的一份补贴，但是您没有收到，这是第一方面，双方还是可以尽可能的和解谈判这个问题。第二方面，如果您还是对方比较抗拒并且不太顺利的话，您可以联系 Fair Work， 也是我们澳洲常说的工作公平署，他们呢也是会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咨询和这个服务来帮助您跟雇主取得联系。如果他们调查下来确实这个补贴是应该给到，但他们没有给到的话，那他们会发相关的这个信件来调解此事，来帮助您维护自己的权利。那第三呢，如果 Fair Work 或者是和解，如果您觉得力度都不是很大的话，您可以委托律师，那律师会把这个当做是一个雇佣上的一个纠纷的案件帮您去处理，那有可能后面的诉讼啊之类的方式就可以去考虑了。那第一第二您可以先采取一下。 我也想问一下那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我找哪个部门去协调这个事情。 Fair Work， 也就是您直接谷歌Fair Work，它上面也有一些中文的一些热线。嗯，您搜
Fair Work 或者是新州的话应该是 Fair Trading
对吧？不是，我在堪培拉。哦，堪培拉，对，类似于
Fair Work
的部门，就是公平工作委员会相当于，对不对？对，好好好好好，我知道，好，谢谢您。好嘞，是这样，我这个公司它是非常大的，它都跨国的了，这个公司。
然后我只能见着我们部门的经理，让他跟我协调，但是没有给我回音。我有上级的那个有一个，我有个大长假，因为我超过10年了嘛，但长假期间那个公共假日的那个钱他应该付给我，这是法律规定的，但是这个钱也没有给我，我可以合并一起要求他给我这个钱是吧？
当然，那我认为您也完全有权利联系这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那越大的跨国公司的话，它其实越担心这个公平
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介入，我认为您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去沟通。是的，好的，谢谢周女士，祝您顺利。好，谢谢。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你好，
嘉宾好。你好，我想问你啊，我的一个孙女哈，是2019年，就是她外婆带到中国去那个看。 他本来那个去年呢3月份就要过来，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没有过来。没过来呢，他的外婆呢是
旅游签证他申请了一四三哈，就是说到了现在已经四年了，四年了，现在就是说的他签证到了九月份为止。那如果说他现在算旅游客，如果把我的孙女从中国带过来，他能不能现在进入澳洲啊？想问这个问题。
好的啊，谢谢您陈先生。那首先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他主观上是否有想把孩子给带回来，还是客观上他
有啊？因为我孙女都七周岁了，因为本来去年就要过来，他现在就是说要过来读书。那我的孙女是澳洲公民、
嗯、
啊，拿的澳洲护照，那就是说他的外婆，也就是说现在是一四三签证，
一
管不住了，是这么回事？
了解，没问题。那这时候呢，他可以申请一个这个豁免，叫做入境豁免。那但是呢，在现阶段啊，就是在四五月份，这个豁免还是比较难申请的，因为考虑到这个疫情防护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可以通过移民代理去申请相关的这个入境豁免。对于您的孙女来说，她是澳洲公民，这个入境豁免应该会比较容易。如果对于外婆来说，她只是旅游签证，或者她只是一四三在申请当中，这样的入境豁免可能会比较难。那如果比较难的话，那外婆可能会申请没那么顺利，但是孙女的申请应该会比较顺利。但孙女毕竟才七岁，还是需要有一个监护人陪同着她去入境的。那这时候呢，您可能会考虑其他的澳洲公民，比较能拿到出境与入境豁免的一个澳洲公民去陪同孙女来出入境，这样不会影响您的孩子的这个入学。
嗯，
对，因为我那个她的外婆，她签证到了九月份到期。那呢，那还有一个是我的儿媳妇，她现在还没入境。他现在如果要回国的话，能不能回国？要不要做这里的那个政府的那个申请许可？要回去带他的女儿过来？
原则上都需要的。现在，
嗯，
那现在进出境到底要不要隔离啊？
要看不同的目的国。如果您是回中国大陆的话，是需要的。
嗯，好的。
哦，大陆要是要隔离是吗？
嗯，
是的，陈先生。
哦，那这就我如果媳妇去澳大利亚申请要出境了，怎么申请？就是说许可出境。
哦，那这是有相关的部门可以申请的。那我们这个节目后，我们给您我们的联系方式，告诉您申请的这个流程，好吗？
嗯，
好的，好
的，
那好，那
您不用挂断电话。嗯，
谢谢陈先生。嗯，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听电话。这位是叫 Lindsay， 您早。
Hello， 你好。
您好。您请讲。
嗯，是这样。嗯，刚刚呢，我听到，有一位听众是有关建筑，房屋方面的问题。
嗯，
其中那个律师有说到是，一个仲裁机构。那我想问这个仲裁机构，因为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我想问那个仲裁机构呢，是不是指 Office Fair Trading， 还是有其他的机构？
嗯，好的，谢谢您。它有不同的这个仲裁机构的。首先 ，Office Fair Trading 他们有一个仲裁可以帮忙去解决。其次呢，在相关的协会、建筑协会内部也会有相关的这个仲裁调解结构。那第三呢，双方还可以比较自由的去约定，选择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作为这个仲裁机构。所以是有三个大的路径可以去选择一个的。那不同的这个被选择的仲裁机构，它可能在金额费用上啊，包括在调解能力上啊，包括在是否是对于建筑这个行业最了解，就是仲裁员而言的话，也会有些许的不同。那双方当事人呢，就可以在这些资质以及在这些金额预算上，以及在您的案件的特性上去选择一个最合适于这个案件的仲裁调解机构了。
嗯
，OK， 那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说，我已经跟那个行业协会。已经有取得过有 lodge 一个 formal official complaint， 然后现在现阶段就是他们有过几次的就是来查看啊，做一些相关的报对调查阶段就做了一些报告，但是呢，就是我们我就他们自己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就是第一个。来做报告的人就是主张我们就支持我们主张的建议，但是第二次来的人呢，就是那个 builder 呢，就主张了一个提出了一个叫做 internal review， 那 internal review 的部门就 推翻了之前他们自己内部的那个 officer 的一个就支持我们的一个主张，那现在就变成说就僵着，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情。然后他们说会给我们一个 case officer， 那 case officer 也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好的，我认为接下来可以做两步啊、哦
嗯、
第一步就是您可以回应这个协会，去告诉他尽快的确定 officer， 然后第二步我看现在其实双方已经对这个事实的认定有一些歧义，还没有达成一致，那这时候我会建议有个独立的这个第三方、
嗯、
也作为您加强您证据链的一个第三方进入制裁做一些检测来，
嗯，
您就可以比较他的这个检测以及协会内部做的这个检测有什么不同，这是您第二步可以做的事情。那第三步呢，您就可以把这个检测发给这个那个 case officer 去沟通，去告诉他其实这个您是拿到了一个检测，所以您是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去进行这个 complaint 的，来加快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推动。但您在主观上可能也要有所期待，相关的这个纠纷解决啊并不会这么的迅速。
嗯
嗯，明白，
是有个路径要走。嗯，
好的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好的，谢谢您。
那我能不能也要一下律师的联系方式呢？
那么您不要挂断电话，稍后我们接线员跟您提供一下律师的联系方式好吗？
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祝您顺利。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无法继续接听听众电话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哈。也非常感谢林慧明律师做客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给我们详细解答了家庭暴力禁止令和及实际约束力的法律知识。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知识呢发布到我们的网上，欢迎听众朋友们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去收听和收看我们之后的法现场说法的回放以及详细的文字内容。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